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黑松董事长张冰堂曾经说，梦想的实践在于你真的去做。在心里想可以想很多，但如果只有想没有行动，就不知道所想的是否能够成就。许多创意的发想，就是因为有行动的付出，才有创意的成果。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个本土的汽水品牌，一窥当中的有趣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我们最近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主题，那就是日常的饮品。有儿时的回忆弹珠汽水，有清爽的气泡水，还有喝起来畅快的汽水，或者是作为调酒基底的通灵水。现在我们知道汽水的发明是从西方开始，然后传到了东方，在日本发扬光大，也因着当时的时局传到了台湾。宜兰苏澳的冷泉还一度作为弹珠汽水的原料呢。台湾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汽水制造产业。当时汽水主要分成三种等级，日本本土制造的被视为一流汽水，透过在台的日本商人经销，每瓶售价是二角到三角多。二流汽水是在台的日本人设厂生产还有经销的汽水。至于台湾人设厂制造销售的本土汽水，则是被称作三流汽水，一瓶大约一角。在台湾的本土汽水产业中，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那就是1925年成立，最初以富士牌汽水、三手牌弹珠汽水作为商标，由于是台湾创立的产业，所以就被列为三流汽水，也显示出当时本土产业所面临的挑战。本土汽水除了必须要面临日制产品的打压之外，还得从日本引进机器制作汽水，学习生产技术，加上十多家本土汽水业的竞争，恶性销价的结果导致许多汽水厂纷纷倒闭。但是这家以富士牌汽水、三手牌弹珠汽水起家的公司最后却生存下来，那就是1931年改名的黑松。黑松企业的创办人叫做张文启，1900年出生的他，从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很早就有做生意的梦想。1924年底，台北后火车站的郑州路有一家生产弹珠汽水的尼可尼可商会有意出让。尼可尼可是日文 Nico Nico 的直接音译，中文的意思是笑眯眯。看着笑眯眯，张文启心里也笑眯眯，兴起制作汽水的念头，于是筹措了大部分的资金，买下了尼可尼可商会的设备，并且跟张家的七位堂兄弟合股，在1925年4月14日组成静心商会， 进步的进，馨香的馨，首创以山形为商标的富士牌汽水，还有三兄弟联手创业图案作为商标的三手牌弹珠汽水，种下了黑松企业的幼苗。当时由张文启从事开发生产，他的弟弟张友胜负责推销业务，兄弟分工为汽水事业打拼，奠定黑松企业发展的基石。至于为什么要改名叫做黑松，是因为黑代表茂密，松意指四季常青，耐霜雪，借此期许企业如松树坚毅不拔。新黑松商标外圈的八棱镜，菱形的菱，这样的形状图则是传达了黑松公司清新高照的含义。但是张文启成立静心商会后不久，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台湾总督府规定台湾各级产业陆续收归统治经营，于是在1938年成立台湾清凉饮料水统治组合，所有在台湾饮料业都要由统治组合共同经营，日本人负责销售，原本的业者不但失去了经营主权，例如黑松就被编为第八工厂，还被迫放弃原有的商标，统一使用南靖牌、统治牌、组合牌等等的标签。除此之外，只能够依着销售业绩配得利润的 10%， 加上扣除所得税以及 85% 的暂时临时利得税，真正所得的利润非常的微薄，堪称是台湾饮料界的黑暗期。而这个也导致1945年战后初期，台湾的汽水工厂因为缺乏原料纷纷停工。根据林全福经营的台南饮料水制造株式会社1945年第七回营业报告书所记录的统计表，当中罗列生产总数高达467万多瓶的各类饮料当中，弹珠汽水可能就是因为原料不足仅生产38432瓶，而产量最高的是蜜柑水，达到311万多瓶。有趣的是，1945年高雄县政府统计旗下六家工厂的产量竟然生产将近145万瓶的汽水，这可能是因为地缘的关系仍有储备碳酸原料的缘故。经过两年，1947年成立的台中市饮料汽水工业同业工会登录名册的会员有16家饮料工厂，同一年成立的台南市汽水商业同业工会会员也有16家工厂，包括台南大良汽水制造厂商的负责人林全福。这些记录也显现出台湾的汽水工业正在逐渐走出战争的阴影。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本土汽水业重新回到市场，黑松牌汽水也在1946年回归。为了尽快扩大产品市场还有建立知名度，除了提高汽水品质跟产量，还设计皇冠式瓶盖图案作为黑松的商标图，并且在杂货店门口悬挂广告铁牌，或者是商家招牌搭配黑松汽水标章等等。到了1950年推出黑松牌沙士汽水之后，改名叫做黑松沙士。由于风味独特，不仅成为公司主力的产品，更是成为本土汽水的另外一个代名词。碳酸饮品沙士实际上配方并不是出自于黑松，而是源自于中南美洲。它是一种无咖啡因的碳酸饮料，主要原料采用墨西哥拔恰，这个词我们很少使用，是拔起的拔加上草字头，团气的气加上草字头，念作拔恰，俗称金刚藤。过去墨西哥原住民将金刚藤拿来作为解热的饮品，传入北美的时候更是被美国人特地换上了一个可爱的名字，根汁啤酒 Root Beer。 虽然有啤酒的称呼，但实际上并没有添加酒精，或者用另外一个称呼你会比较熟悉，那就是麦根沙士，并且也因此延伸了冰淇淋沙士的甜品文化。1945年张文启在上海知名的正广和汽水厂发现了一种口味特殊的深褐色气泡饮料， 这就是1930年代引入上海的麦根沙士。张文启辗转购得饮料的配方，带回台湾研究调配，在1950年推出黑松沙士，才成为一款现今台湾饮料史中令人难忘的产品。其实黑松有出产十几个种类的饮料，但是黑松沙士可以说是他们一个钻石级别的饮料。这一款饮料，如果你问台湾人，十之八九都有喝过，甚至很喜欢喝，如今在便利商店里也都有贩售。不过除了黑松沙士，还有另外一款叫做黑松加盐沙士，这是源自民间流传的感冒偏方而有的产品。当喉咙不舒服的时候，老一辈认为沙士加了盐会产生大量气泡，将大量气泡喝下肚可以暂时舒缓喉咙痛，因为加盐后的沙士气泡感似乎变得没有那么刺喉了。的确，盐水本身具有轻微的杀菌跟消肿作用，类似用盐水漱口。虽然沙士中的糖分理论上可能会生痰，但是在早年医疗资源不方便的时候，这种清凉带有草本气味略带咸味的液体确实能够给发炎的喉咙带来暂时的舒适跟降温感。由于这个加盐的动作在民间实在太过普及，黑松公司后来也就顺应市场需求，直接推出了加盐版的黑松沙士。这在饮料界也是非常罕见的案例，由消费者的隐藏吃法反向推动官方研发新口味。但是官方版本的咸甜比例是经过精密的调配，解决了民众自己加盐的时候容易因为手抖而太咸或者是气泡跑光的问题。不过严格来说，沙士加盐巴本身并没有医疗的疗效，虽然盐水有助于舒缓喉咙肿胀，沙士也能够提供热量跟水分，但它毕竟含有高糖分，如果是细菌性感染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感冒，建议还是要咨询医生，而且不要喝太多沙士，毕竟仍旧属于碳酸饮料，喝多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如果本身血糖高的人就更要小心了。可以这么说，加盐沙士比较是提供舒缓感，还有补充流失水分。我们前面有说，沙士的原料主要来自墨西哥的金刚藤植物，这种植物本身带有一种特殊的药草味或者是些微的苦涩感，这也是有些人觉得它像是贴布水的原因。而盐分中的钠离子能够干扰舌头对苦味的感知，加入适当的盐，沙士原本比较锐利的药草味会被柔化，变得更加顺口，微量的咸味也能够衬托出糖分的甜，让沙士喝起来不会那么死甜腻口，反而多了一种清爽的回甘感。另外，在早期运动饮料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加盐沙士充当了类似的角色。夏天流汗很多，导致体内电解质流失的时候，单喝水是不够的，喝高糖汽水又太腻，这个时候沙士加上盐刚好形成类似渗透压的液体，有助于身体快速吸收水分，补充流失的盐分，缓解身体过热的症状。听到这里，我们稍稍回顾了台湾汽水大厂黑松的创意品牌故事，尤其是沙士的部分。原来因为它原本的植物原料是带些苦涩的，所以有人觉得喝起来像是贴布水、药水，尝起来怪怪的。如果以此来比喻我们的人生，会不会有的时候你觉得像是初尝沙士一般，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苦味呢？于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些，你加了盐巴，这盐巴可能是暂时忘却的娱乐，可能是聚焦在繁忙的工作上，又或者是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可是这些都是暂时的舒缓，治标不治本，而且还有风险，因为这些都没有办法存到永恒。可是耶稣有说一种盐却特别不一样，不是从世界上找寻盐，而是指那些属于耶稣的儿女，他们就如同盐一般。盐有什么功效？盐可以防腐，盐虽小却能够渗透， 不显目却能够影响整体。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因为耶稣看到这个因着罪而堕落的世界，是一个不论在环境或者是人心上持续腐化的状态，人的生命在一点一点的破碎毁坏。要防止腐败，就要在腐化处加上盐，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那是真正带来转变的影响力，可是不是从自己而来，乃是从基督耶稣而来。你说，可是刚刚不是说门徒是世上的盐吗？怎么又变成了耶稣基督呢？这就是跟世界的价值观不同的地方。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盐可以自己制造出来，但是耶稣说的盐是指品格中掺了盐的人，才能够给他所处的时代留下盐的影响，而这个盐就是属于耶稣的性情。周马田牧师说，盐不能够使腐化的东西恢复新鲜，但是它能够防止腐化的扩散，能够使完好的部分显露出来，并且让它继续保持完好。你我的生命都需要有盐，但是唯有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成为耶稣的儿女，并且持续走在属神的道路上，我们也才能够成为地上的盐，在所处的位分上做盐的功效，为这个世界带来灿烂的色彩。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二十张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你的器皿》。
世界的灰暗需要灿烂的色彩，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我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神灵诉说你奇妙恩典，我是你的器皿，为你做光做眼，使人得着你爱的拥抱。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新日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二十张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你的器皿。我们今天在栏目里一同挖掘了台湾汽水的故事，特别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黑松汽水。1950年代可以说是黑松蜕变成现代化工厂的关键年代，同时期知名的汽水品牌除了黑松之外，还有七星、白鹿、白梅、菊水、绿岛。其中白梅汽水是由南亚食品公司生产，菊水汽水则是菊水轩的产品。菊水汽水堪称是台湾本土最早的汽水品牌之一，所属公司菊水轩和黑松是同一年成立，不过一开始他们的主力产品是在糖果、饼干、喜饼。在1950年代推出了菊水汽水，还有菊水可乐，可以说是台湾人自行研发的第一款可乐。而会成为当时流行的可乐，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本土倾向使用自己的产品而不是进口的产品，这无形中挡住了想要进入台湾市场的美国可口可乐。 颇受美国士兵喜好的可口可乐，为了服务1950年代在台湾的美国军人，投资成立了中美汽水厂。1957年在台湾生产可口可乐，但是仅限于免税供应美军饮用。1960年代，台湾本土汽水市场趋于成熟，而且年年有增长。嗅到商机的其他美国饮料公司就跟菲律宾华侨合作，透过政府鼓励华侨来台湾投资的契机，1963年在台湾设立大西洋饮料公司，并且在1965年以苹果西打作为饮料名称进军台湾市场，土洋汽水大战首部曲就此展开。至于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也不气馁，先由台湾贸易公司将中美汽水转售给台湾人，并且改名为台湾汽水厂。之后，透过前任美国邮电部长，后来成为可口可乐外销公司的董事长詹姆斯·法利的游说，以及和本土汽水厂的协议之下，拟定了进入台湾市场的四项条件。第一，可口可乐不追究本土厂商侵犯其商标权，也就是说可以使用可乐这个名字。第二，同意开放 40% 的股份供本土厂商认股。第三，每分钟产量不能够超过120瓶。第四，仅能够在台湾设置一间装瓶工厂。终于在1968年成功的让可口可乐在台湾合法生产跟销售。而认股的本土饮料厂商有黑松、菊水轩、南亚食品等等六家，但是市占所有股份的 20%， 并没有达到条件中的 40%。 随着可口可乐核准进入台湾，美国的七喜还有麦根沙士也陆续透过台湾厂代理的方式打入市场。面对西洋饮料的冲击，台湾本土的汽水工业也开始力求新的出路。例如以玻璃起家的林玉家设立的香山汽水厂，就引进日本三菱重工业以及美国美雅公司出品的高速自动机械全套设备，每分钟能够制造400瓶汽水。至于黑松公司，当时有业界传闻，可口可乐曾经发表在登台5年之内要让黑松从台湾饮料市场消失的宣言。于是黑松公司在1968年添购新的自动汽水制造机，每分钟可以生产280瓶汽水，加速生产效率。1972年黑松的斗六厂完工，每分钟汽水生产来到了400瓶，年产量超过1亿2000瓶。在产品包装上，黑松舍弃以往在瓶身贴商标纸的做法，改为直接将品牌名称图样印在瓶身上，强调品牌的专业感。技术层面上，黑松不再使用麻绳捆绑汽水，改用木箱装运，甚至还派员工出国考察，学习先进的技术，还有现代化的品管，成为直到如今仍旧可以跟可口可乐同占知名汽水地位的品牌之一。倒是许多其他的汽水品牌就随着时间成为历史，只能够在记忆中回味了。当我们回顾1960年代这场土洋汽水大战，你会发现那不只是一场商业竞争，更是一场关于身份存亡的考验。当国际品牌强势进入，本土品牌如果不成长、不转型、不提升品质，很快就会被淘汰。事实也是如此，许多曾经风光一时的汽水品牌终究成为历史，只能存留在老一辈人的回忆里。但是有些品牌却撑过来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压力，而是因为他们选择升级；不是因为对手不强，而是因为自己愿意改变。以黑松作为例子，他们引进自动化设备，更新包装，提升品管，出国学习技术，没有停留在我们是老品牌的自满里，而是不断的蜕变。如果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否也有愿意勇于面对挑战的心，以及愿意被改变的心态呢？这不是指提升外在条件的升级，而是指内在生命的更新。圣经告诉我们，人最大的问题 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与神的关系破裂。当关系失落，再多的成功都没有办法填满内心深处的那份空缺。也就是说，就算我们很努力地升级硬体，软体没有改变，仍旧是徒然。我们需要生命的更新，而这个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成就，因为他能够使一切都更新。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八张专辑《为着你的荣耀》当中的《一切都更新》。
赐我新生命，有全新盼望，得着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赎回我生命，基督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全心来敬拜，有你万事都可能，你荣耀掌权，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明。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君王，你荣耀掌权。